刚才我们主席的弟兄带领我们读了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六、十七两节。各位，你还记得在圣经里面另外有一处是三章十六节？这两处的三章十六节就是圣经里面的中心节，是很要紧的。也许好多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都会背第一个三章十六节是记在哪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好多人会背，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个三章十六节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这里怎么说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两处的三章十六节，我们盼望每一位都会背。第一个三章十六节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到上帝的爱，他说爱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连他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靠他的人不至于落到灭亡的地步，反而得到永远的福气，永生的福气。第二个三章十六节在提摩太后书讲到圣经，前面讲到道成肉身的主，后面讲到上帝所默示的道，一个是道成肉身的道，一个是写在圣经里面的道。说圣经都是上帝默示的，他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所以今天我要讲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什么呢？根据圣经。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建造在圣经里，我们认识圣经有多少，就认识神有多少，我们信圣经有多少，我们就信神有多少。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有多少，我们就多查考圣经，因为主耶稣说这经是为我做见证。所以圣经对我们的信仰是极其重要的。圣经被称为天下之大经，圣经被称为一本奇妙的书，圣经被称为书中之书，它被翻译成1600多种的文字和语言，因为有的地方没有文字，有的族没有文字，就用他们的语言来翻译，翻成1600多种。它是每一年在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的书，没有一本书能够跟圣经比过啊。在各地各方各族各民当中受欢迎，被人买来看。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你能够看到圣经，不单是在教会里面被传讲，不单是基督许多的基督徒人手一册，我们看见在家庭里面，许多的家庭里面有圣经，我们看见在医院里面有圣经，在监狱里面有圣经，在学校里面有圣经，在军队里面有圣经。你们还记得有一个机电会吗？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都晓得，不但在台湾，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他们专门就印圣经去分圣经，把圣经放在旅馆里面，所以你住旅馆的时候，有时候一看，第一眼看见一本圣经在那里，这是机电会的人放。在监狱里面，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大批的那个圣经送到监狱里面去，学校、军中、 医院、诊所，你去都看到圣经。可以说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圣经。不但在家庭里面，在监狱里面，就是在许多的这个立法的机关机构里面，他要立法的时候怎样啊？参考圣经。在严正的法庭里面引用圣经，有圣经。在总统就职的时候手按圣经。所以圣经被称为一本奇妙的书，圣经被称为书中的书。圣经实在超越了地区，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国际，超越了阶级。礼拜天早晨来礼拜的时候很有意思，我曾观察看见一群的黑人，黑黑黢黢像黑炭一样，除了两个眼睛，他跟你笑的时候，或者是你看到他牙齿，就看不见别的，见齿不见脸。哎，你看他手里面拿一本圣经，然后再往前走，看到一群人，哎，穿得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带着孩子，白人，白得很，像脸上卖了白面粉，手里面拿一本圣经，拿着圣经都一样。哎，你也看见像你我一样的黄色的人，也不太黑，也不太白，手里面也拿一本圣经。我们的肤色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拿的圣经都是一样。那为什么呢？所以我今天讲到圣经的重要性，要讲到三点。第一，讲到圣经的来源；第二，讲到圣经的用途；第三，讲到圣经的目的。为什么这本圣经能够畅销在世界各地？为什么有许许多的人读圣经，以圣经为宝贝？为什么圣经是这样普世性的、超越性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乃是上帝所默示的，它的来源是从上帝而来的。照着人看来，是借着许多的作者写成的。圣经的作者最少有40位，先先后后。圣经写作的年代，从创世纪头一卷到启示录末后一卷，其中差不多要经过1500年的时间。第一位的作者摩西是主前1400年，最后一位的作者使徒约翰是主后差不多98年。先后经过1500年的时间，有40位不同的作者在，而且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点所写成的。比如说摩西，他是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比如说大卫、所罗门写圣经的，他是君王。耶利米，他是祭司。阿摩斯，先知写的，他是牧羊人，还是捡桑树的，做农的农人。路加，他是医生。彼得，他是打鱼的。保罗是一个大学者。马太是一个收税的税吏。你看看40多位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而且他们写作的地方也不一样，有的是在王宫里写的，有的是在家庭里写的，有的是在旷野里写的，有的是被关在监牢里面写的。然而从头一卷到末后一卷，旧约39卷，新约27卷，一共66卷的圣经，它有连贯性，有主题，有中心，不前后矛盾，而且那样的和谐，写得那么样的美好。为什么？因为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神的灵感动他所拣选的那些人写成的，所以他成为一本超越的书籍。 举一个例子来说，好像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他要写一封信给某某人，他就告诉他的秘书，他说你给我写一封信，秘书就写了给他看，然后他签了名寄出去了。请问那一封信是谁写的？是谁写的？秘书写的，不错。可是是写的谁的话啊？谁的意思啊？那个董事长。他看完了以后，如果不合他的意思，他签不签名啊？不签，他说再写一次，这不是我的意思。改正了以后，嗯，这个对，签名。圣经也是这样，圣经是上帝所默示感动他所拣选的那一些人所写成的。不但从他的超越性可以看出来，他的连贯性独特性看出来，从他的预言里面可以看出来，圣经所说的好多是属于预言的部分，就是说一件事情还没有成就，圣经里面早就把它写出来了。比如说关系国家的兴旺，兴或者是亡，波斯国还没有到波斯，我先说亚述，当时管理世界统治世界，后亚述的兴起灭亡，然后到了巴比伦，然后到了马代、波斯、罗马、东罗马、西罗马、希腊，一直下来，圣经里面早就预言他们，以色列要亡国，多少年以后要复兴、要复国，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讲，这到了时候就应验，几百年以前、几十年以前就讲好。如果不是上帝所默示的，有哪一个人能这样说呢？据说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旧约里面讲到预言，讲到这一位的救主，他什么时候要降生，他是降生在一个什么地方，他生长在哪里，他要逃难到埃及，长大在拿撒勒，他要传道，他要被教育人，人要鞭打他，辱骂他，羞辱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要复活，旧约里面圣经都给他预言了。但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一一都实现了。为什么成为一本奇妙的书？因为它是上帝所默示。为什么他的预言这么准确？因为是上帝所默示。所以保罗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那么它的用途是什么？第一，我们知道它的来源是上帝所默示的，从上帝而来。第二，它的用途呢，有什么用途？下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刚才我们读了，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什么用途啊？对什么？是上帝是给写个谁的？写个人的。哎呀，上帝专为爱他的人而写。请问呢，弟兄姐妹，你写信，你写个谁的？写个那个从来跟你没有关系人吗？不是。写个你不认识人吗？不是。写个什么人呢？写个你所爱的，你所关心的，写个在台湾的，在别的地方大陆的，写信给他在美国的儿女，哎呀，祝福他，告诉你怎么了，怎么了。那儿女就写信给父母亲。我在 Portland, Oregon 的时候，有一对的夫妇，还有四个儿女都在美国。他说我们两夫妇啊已经退休了，在家里没什么事儿。他说我们一个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就是每天下午到信箱里面去拿信，等到我们的儿女写的信来了，说啊，先生说甭急甭急，慢慢来，我们两个来看。哇，就在那里分享他儿女写来的信，然后他就开始写信，他的大儿子写，二儿子女儿写， 给他们说话，接着执笔，那很大的享受。为什么？因为有爱。感谢主，上帝爱我们，他不但造了我们，他还用话语来告诉我们，写得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第一，与教训。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受教，我们自己要被教受教训，我们也要教训别人，因为我们有资格，我们有责任，我们有需要受教，我们也需要教别人，教训，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教训儿女，做老师的要教训学生，不但是在知识方面的技巧方面的，还是他为人的生活的行为的准则。那你怎么现在请问你用怎么样的来教训，用什么来教训儿女？哥哥做兄长了，用什么来教训这个姐弟这个弟妹？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教训法？你说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你用哪？你用是东方的吗？或者是用西方的？你用现代的呢？或者是用古代的？你用中式的呢？或者是用美式的？怎么样来教啊？来教训我们的儿女啊？真是我们是一个活在一个很尴尬的时代，处在一个很尴尬的环境啊。你有没有听见好多的父母亲对你说，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来教我的儿女才好。你要教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四维八德，忠孝仁爱心义和平，他说他们现在念书本根本不是念这个，他根本不懂，那你怎么办？你说在平常的生活里面你用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年长一点的老一代的我们都是受这个四书五经的影响，对不对？吃饭的时候要怎样啊？食不语，寝不言，吃饭的时候安安静静吃，不要讲话，行不行得通啊？看起来讲讲话讲的那现在大家都忙，早晨一起来个人就是赶快刷刷脸，刷刷牙，不是刷刷脸，洗洗牙，就赶快要走了。有的上学，有的上工，赶快，有的上班去了。那中午呢，随便吃一点东西，带点便当，或者在外面买一个 hamburger 吃了。那晚上呢，大伙儿都回来了，聚集在一起。你不讲个话，你说食不语，不要讲话，没机会讲话了。翻译完了以后，去看电视去了，没机会讲话。就在吃饭的时候谈谈讲讲一天的怎么样啊，这是一个乐趣，这是家庭之乐，这是讲话的一个机会。好，下面还有一句，我们的这个我们受的教育，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的，传统告诉我们的，说孔夫子有一个学生名叫宰予，知道啊？他有一天白天睡觉了，有人就告诉我孔夫子说啊，我们那同学某某人睡觉了。孔夫子怎么说的？他说宰予走寝，哎呀，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强不可污也，予与何诸？我应当怎么样处置他才好？这个孩子真没有出息，白天睡觉。哎，那请问呢，那现在呢，晚上上班呢，白天睡觉怎么办呢？有本事啊。他下午5点钟上班，早晨3点钟回来，白天一打电话他就是在睡觉。我没有说你朽木不可雕啊，本事。那你怎么教啊？还有去找事情，你要用东方的是用西方的方式。我们中国人说要含蓄，真才不露，对不对？露是满罐子不当，半罐是隔当隔当。有真本事去找我事情的时候你要含蓄一点啊，我们东方人都这样。 这个我们的传统教育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物之人也。人不要怕人不晓得我们，你有真才实学，别人一定晓得，只怕你不认识人哦。还有孔老夫子说的，说人不知而不问，不亦君子乎？说人家不认识我，我也不生气，不生气。说你这个人呐、啊，有眼不识泰山呐、啊，我也不生气。这个是怎么样？君子也。啊，在波特兰就这个事儿。我现在波特兰做牧师的时候，哎，有一位台湾来的一位兄弟得了学位，去找事儿。我们那里有个很大的公司 ，Tektronics， 有很大的电子公司。他去找事了，那个跟他 interview 的人就跟他谈谈，说这件事你会不会啊？他说我不大会。他说这个呢，这个我知道一点儿，其实他很知道。他说这个呢，这个我可以试试。他说好，你回家去。一定不录取的嘛。你在美国人这里找事，你要怎么样？说这个啊，这个我会，我很有经验，我能够胜任愉快，我可以做给你看。我做过什么事，什么事，我有什么样的学历经历，对不对？这个不一样。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教训？就是感谢主，真的，你用圣经里的话，上帝告诉我的，因为世界上人的教训有改变。圣经的道没有改变，圣经说你们做父母亲的总要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他，与教训有帮助。我记得七八年，那是六年以前，我到波特兰，那是我第二次到美国来，到各地方讲道。我到了一个教会去讲道，讲到了以后，那是一个布道会，有一位坐在后面的，他听了很受感动。完了以后，他到前面来跟我谈一谈。第一次见面，他就说：“牧师啊，你能不能够到我家去住？你现在住在谁家？”我说：“住在谁家？我都不认识他。”他说：“我想跟您谈一谈。”头一天不能去，第二天晚上布道会，一共有三个晚上。第二天他又来了，我就跟他一道去了。拿着我简单的东西住在他家里，我到了他家里面，我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他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很早期我们中国的一批的学生去留德的，他学医的，台大医学院毕业，去留德，然后学了这个外科胸腔手术，很好。我一去看到，哇，家庭里面样样都有，一个大游泳池，大狼狗啊，什么都有，跟我预备的。我还记得叫 Wolf， 哇，好可怕。这个跟我预备了一个大房间，住在那里。啊，他就跟我谈一谈。他说牧师，他就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他是青年军从军的，那时候抗战的时候。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呢，十万军，他说从军。他复员了以后就分到台大念医学，然后去留学。他就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他说我现在很苦恼。说你怎么苦恼啊？在人看来他很好啊，来到美后来到美国做医生，娶了一个美国人做太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好不好啊？在人看来真是幸福极了，有学问，有工作，有钱财，有那么好的物质享受。可是你知道，你跟他谈谈，就觉得他心里面苦极了。他说我很难过，牧师。我说你难过什么？他说我应该怎样来教育我的孩子。他说我跟他讲这个，讲我们中国的这个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思维拔德，他说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连话都不会听啊，都是讲英文的。 他说要用西方的吗？我用西方的什么来教我也不晓得。所以他说我很苦，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跟教我的妻子，我也不知道怎样来教我的孩子，怎样才是对。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就把主的福音传给他，我说这里有一本的书，圣经，上帝所漠视的与教训，这里的教训宝贝，不落伍，不褪色，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环境的限制。他就真的接受了主耶稣，接受了这本圣经。后来跟他在一起呢，告诉他们家庭礼拜，读圣经，祷告，用圣经来教导他的。感谢主，神爱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就漠视了这本宝贝的圣经给我们，与教训有益。下面呢，读者有益。读者的意思是什么？在原文的意思有定期，希腊文的原文有定罪的意思，有责备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传福音，把上帝的话传给人的时候，人听见上帝的话，心里受感动，受责备，自己责备自己，得到光照，是那个意思。所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一个人听见上帝的道，上帝的道，上帝的话像一面镜子一样，把他的光景，内心的隐情，人不知道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他所犯的罪人不晓得的都显露出来，他就自责难过，他就悔改。所以第三呢，是人归正。这样一被定罪，自己责备自己，他在神的面前一悔改的时候，他就归向正路。以前如同牧羊，走迷的羊，现在就归到主耶稣基督那个牧人来监督。以前是走迷了路，现在就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就是那一条路，他找到了那一条通天的路、生命的路、公义的路、永生的路。所以他说与教训读督责，使人归正，圣经为我们人写。下面呢，教导人学艺，教导人学艺，这里开始有学了，前面都没有学。所以这几句话这个都有次序的，不能够颠倒的。那就是说我们听见神的道，心里受感动，归向救主，得了生命，然后呢才学。他没有开始就说教你们怎么学圣经上帝的话，没有的。你看主耶稣讲道，他从来没有对在布道的时候，在一般人讲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是盐是光，你们要有好的行为，人看见就归荣耀与上帝。没有，他对他学生，对他的门徒们才这样讲，他对一般的人就不是这样的讲，别叫他学，对他的门徒才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为什么？有了生命以后才能学呀。弟兄姐妹，先得生命，然后才讲生活，先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才能够学主耶稣。他说教导人学义，那就也叫我们看见说，我们不是得救就信主，得救受洗就完了，我们还有许多的功课要学。然后怎样呢？使我们完全，叫属神的人得到完全的地步。上帝的话语每天读，常常思想，那就是像诗篇第一篇说的，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就能够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到那时候全备了。我们的思想就是合乎圣经，我们的言语合乎圣经，我们所行出来的合乎圣经的道，那时候完备了。那时候怎么样呢？可以行善事，这时候所行的才是善，不是人的标准，乃是神的标准，圣经的标准。不但恶事不做，连善事也是照着圣经神的标准来行的。 这就是圣经的目的，最后叫我们完全装备完全，然后行各样的善事。在这个恶的时代，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这些被神的话所充满的，所得做的，然后才能够行善，才能够真正把主基督活出来。那个善最宝贝的意思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到世界上，我们信靠他，把耶稣基督接进来，使我们这些人能够肉身成道。因为有了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就接着我们把他活出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把它活出来，那是什么？善。只有那一位是善者，是义者。感谢主的恩典，圣经上帝默示出来，为的是要做什么？使我们教训，得到教训人，督责人，使我们能够归正，教导我们学义，都是有益的。最后叫我们全备了以后，能够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啊，我们怎么样？你有没有圣经啊？我请问，有没有？我们中间大概很少有一个人没有圣经的。OK， 有圣经，恐怕有的还有好几本哦，一本平装的，一本精装的，一本大本装的，还有小本装的，还有装在口袋里面的，很多圣经。那么请问呢，你读了圣经没有？有没有被圣经所教训，然后才去教训人呢？有没有自己得着，然后才跟人分享呢？哎呀，有圣经而不读圣经，实在一件极大可惜的事。许多人想读圣经，可是没有圣经可读，你知道？我做对大陆广播福音广播的工作做了十几年，直到现在，他们还按时间寄给我大陆来的听众朋友的信件，每一个月我收到一包。我打开看那些信件，几乎每一封的信都是说，先生啊，电台的先生，能不能请您跟我寄一本圣经呢？几乎每一封的信都这样说，我愿意花代价，你要多少钱我愿意付给你，我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一本的圣经。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我们接到一封信，从中国的东北寄来的，那时候还没有怎么开放啊，信件没怎么开放，他就说，先生啊，能不能够寄我一本圣经？他说，我的女儿现在刚信主了，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圣经了，我何等巴望有一本圣经，我愿意付出我一切的代价能够得到一本圣经。你看，好多人想读圣经啊，没有可读的。还有，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特别的参会，那是一个团体专门做对这个铁木国家的共产国家铁木国家的那个传道工作，传福音的工作。是给我翻了以后啊，他们就有一个展览什么？展览一本圣经。一本什么样的圣经啊？从苏联运出来一本俄文的圣经，那是5年前在美国印的，然后运到苏联去。为什么在那展览呢？一看那本圣经从封面到里面都破破旧旧，好像用了30年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圣经一运进去了以后，他们当作宝贝呀。他说一天24小时不停的排好了，几点钟到几点钟是哪一家看，几点钟到几点钟是哪一家看，所以5年之久那本圣经昼夜从来没有停过。所以5年以后运出来，那本圣经已经破旧不堪。许多人想读圣经，有的人就读了以后就抄啊，抄几节抄一段，然后就寄给他的亲友们读。 就是如饥如渴的来读。可是很可惜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看中了它，有多少人读了它，有几天读一次，几天去动它一次，很可惜没有读啊。圣经既然是出于神的爱，是这么书中之书，这么奇妙的，这么宝贝的，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处都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读呢？请问呢、啊，假如你收到一封信，是从你最好的朋友，是从你的家人寄来的，你从信箱里面拿了一封信，你看完了以后怎样啊？不是看完了，还没有看，还没有剪开，你怎样啊？是不是把它往那个抽屉里放啊？不是啊，迫不及待的。前两天我收到我的小儿子的信，同时来了四五封信，可是你知道我先看哪一封啊？先看哪儿子？哎呀，先把它一个一个剪开，一看，看了一次，再看一次，哎呀，真好。儿子的信嘛，想要看，因为爱他。照样，他接到我一封信，因为我们这里耶主国职是不是回到那个台湾去了吗？到高雄，我写一封信请他带去，然后还把我们这里十周年的特刊请他带一份去。他读完那个就跟我马上写这封信。哎呀，他说爸爸，我读你的信，每一个字都读了，您寄来的十周年特刊，我每一个字都读了，好像看到爸爸一样，因为我四年没有见到我的孩子了。哎呀，他读啊，在那里专心的读啊。他说爸爸，我知道你很忙啊，听说你在那边很忙啊，嗯，你探访要跑好多地方，我来了以后我给你开车了，不让你自己开了。读他。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给我们这样一本宝贝的圣经，你说我们不读它？他说你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处，那我们为什么不读呢？人家许多人想读而却是不能读。前天有一位弟兄到我家里面来，一位张弟兄，我们在台湾认识，他在一个福音船上面工作。你们有没有听说一个福音船呢？一个福音船有人受感动买一条船，称为福音船 Lord， 就到好多的地方去传福音哈。这个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那个船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基督徒，从船长到每一个打扫清洁的都是基督徒，还有从30几个不同国家的基督徒都在一个船上工作。他来到高雄，那时候我在高雄，我也上去了，因为他到一个地方就要跟当地的教会呀、传道人呐、弟兄姐妹要在一起工作。我就在那船上认识了那个张弟兄，他那时候就告诉我，他说受感动，他要全时间奉献做传道人，他是从菲律宾上船到那里去。哎，结果到美国碰到他，他在基督工人神学院做神学生，读了4年，天天到我家来，他跟我谈一谈。他说牧师啊，4年我没有后悔。哎呀，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圣经这么宝贝哦，现在我才晓得这个圣经是这样的宝贝。4年我没有后悔，我还要继续的研究读圣经。他就想起一件事。他说我跟那个福音船到巴西的时候啊，遇到一位弟兄，姓陈的一位弟兄，他从美国去的，他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得到物理学的博士学位，然后他的实验、他的论文、他的工作有很好的表现，结果美国的国防部发现了，就说要重金礼聘，要出很大的一个薪水，很好的一个职位给他。结果呢，他没有接受，他离开美国，他到巴西去，在那个圣保罗大学里面教书。 这个张弟兄见了他，跟他谈一谈，哎呀，他就发现说这个人真不一样，蛮有喜乐，蛮有爱心，蛮有平安，就跟他谈一谈，他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他，我从美国来的，他说我现在花很多的时间来读圣经，他说圣经啊真是像一个大的宝藏，是取之不尽，是用之不竭啊，越读越有味道。而且他就在那个大学里面做青年工作，他读了消化了，然后就传给人，许多的大学生因他而信主得救。这位陈弟兄他真是得着了，感谢主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今天讲圣经的重要性，看见这一本超越的书，这一本书中的书，这一本称为奇妙的天下之大经，既然摆在我们面前这么宝贝，我们应该常常的读，仔细的思想，然后这些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能力。如果还没有信靠的朋友们，你知道你读上帝的话蒙光照，得到感动，你就归向上帝。已经信靠主的，使我们在深深的读，细细的读，真是如同那个树栽在溪水旁一样，吸取里面的水分养分，那么我们就能够按时间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我们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的仆人虽然话语不完全，但是感谢您，您使用我，把你宝贝的圣经传讲出来，是吧？让我们真是看重这个，宝贝这个，我们不忽略你给我们这么宝贝的机会和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读经的人，每一个人都做一个传讲圣经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怎么知道的呢？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信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曾经为我们舍命流血，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圣经里面，我们信圣经有多少，就是信上帝有多少。所以我们必须查考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是稳固的，是不动摇的。那么上个礼拜我曾经说过，圣经被称为天下之大经，被称为书中之书，被称为一本奇妙之书。它已经被翻译1600多种的文字和语言，在世界各地各方的人来读。它是一本超越了地域，超越了地区，超越了国家，超越了种族，超越了肤色，超越了人的文化的一本普世性的书，也影响了普世的人。因为它是上帝所默示的话语，因为上帝爱我们世上的人，他赐给我们这一本宝贝的圣经来读，使我们可以认识他，可以信靠他。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是准确的，好像我们刚才所念的诗篇第111篇，那里说，上帝啊，你的训词是确实的。诗篇第19篇那里说，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的，是确实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读到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上帝的话是确实的，是的确的，是立定的，是到永远不改变的。但是我们人的话往往不是这样，人的话说也许的，可能的，大约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假如我说的不错的话就是这样。圣经却没有这样说过，从来没有一次说过，圣经是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说，因为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不但是实在的，而也是准确的。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他的话是准确的呢？从他所预言的事情知道他的话语是准确的。圣经有好多的地方，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是预言，是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一个国家还没有兴起，一个人物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圣经就预先说了，到了时候就应验出来。所以因此我们知道上帝话语是准确的，因为他每一句话所说的预言到了时候就应验。上帝从来没有开一张空头支票，从来没有说的话不兑现。不但如此，这个预言是在那个事情、那个人或者那个国度还没有发生之前的几十年、几百年前，甚至于一千多年以前就说好了，说的准确的，到了时候就发生。上帝超越时间，上帝超越我们人的智慧。我们人只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我们在这里礼拜，我们唱诗歌，我们听到，但是明天要发生什么事啊，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今天脱了鞋和袜，下面一句呢，不知明天穿不穿，因为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我记得在小时候，我家乡的时候，有一个人，我们叫他一个伯伯，年长的，其实年纪也不很大。他先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跟我们说话，笑笑嘻嘻的，到第二天早上一叫他不起，不醒来了，推他不动了，一摸他鼻子没有气儿了。他晚上睡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发生这样的事，一夜之间要生何事，我们人不知道。假如我们预先知道事情，我们就好多事情可以避免了。假如那架被苏联的飞弹打下来的那个航空公司的那架韩国的飞机，假如人都预先知道，请问有没有人还去坐那个飞机？不会有人。几十年前旧金山有个大地震，如果有人预先知道，是不是会有那么多的人会死亡，那么多的财物会损失啊？不会，早就准备好了，早就跑了，说明天要大地震的。人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甚至也不知道下一个钟头要发生什么事，更不能够预言说要发生什么事。是感谢主，上帝超乎人的智慧，上帝是超时间的上帝。因为上帝不在时间之内，他是永恒的，他是永远的，他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他只有一个永远的现在。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在上帝永远的计划当中他分出来一段的这个时候，这是时间。从他创造宇宙万有一直到这世界万物的结束，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叫做时间。上帝没有时间。圣经上说，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千年万年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样的分别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预言，圣经上面说的一方面的预言。因为圣经上面说了许多的预言，就有关末后的时代的时候，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些预兆，比如说要预言这个世界和人类的结局，撒旦的结局，千禧年的国度，将来新天新地勇士的出现，这许多方面不同的预言。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查考那么多，我们只查考一方面的，什么呢？有关于主耶稣基督这一方面的预言。 OK， 第一，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来到，最早的一次的预言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创世纪1400年前说的话。我们现在来读这一段圣经，创世纪3:15。创世纪3:15。 第三面，旧约圣经一翻开第三面，第三章十五节，这是上帝所说的预言，接着摩西把它写下来的。上帝说，这是对蛇说，对那引诱人犯罪的撒旦魔鬼说的，我又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里很清楚地说了，上帝预言说，将来有一个人，他要称为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与这个撒旦为仇，有一天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这个撒旦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这是预言谁？预言主耶稣。因为全世界自有人类以来，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是称为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女人的后裔，对不对？有男人有女人，我们是后裔而生出来，但是唯独有一位，他被称为女人的后裔，他不是男女人的后裔。这是在1400年前上帝自己预言，借着摩西把它写下来的。到了以赛亚先知的时候，他又预言，以赛亚先知说预言的时候是祖前700多年的时候，以赛亚的时代是祖前745年到695年。那时候以赛亚受圣灵的感动，他说一句话，他说必定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有一位童女要怀孕生子，她的名字从来没有过，叫做神与人同在。请问那是指着谁预言的？这是主耶稣预言的。主耶稣是神二人者，道成肉身的神来到人中间与人同在。一个是在1400多年前预言的，一个是在祖前700多年预言的，可是到了时候预言就应验了。我们现在要看一段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要从第26节读到36节。是在新约圣经76面，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赐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读到35节，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到了时候上帝的话语就应验了，有一位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是救主的意思。上帝的话说了，虽然是1000多年前说的，虽然是700多年前预言的， 到了时候，上帝的话就成就。感谢主，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甘愿来到世界，被限制在一个婴儿的里面。感谢主，他来到了，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打伤了撒旦魔鬼的头，是撒旦曾经伤了他的脚跟，伤了他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却是得胜了，打伤了他的头。一个把头打伤了，这个就不能活了，因为伤着他最要紧的地方。所以撒旦魔鬼我们不用怕他，因为我们已经胜过了他。我曾经跟一位太太传福音说，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有三不怕：第一，不怕老；第二，不怕死；第三呢，不怕鬼。我有一次传道到一个地方，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请我去看他一个亲戚，一个家人，堂嫂。他说：“牧师啊，我这个嫂嫂啊，害病很苦，躺在床上几个月没有起床，能不能够请您过来看望他？”我说：“好。”去看他，看他，他就告诉我，他生一种怪病，医生查不出来他那种病，也没有办法治好那一种病，而且到了晚上不能睡觉，为什么？那个鬼来捉弄他，到了半夜鬼就来找他，他吓得要命。他的女儿21岁陪他睡在他的身边，那个鬼来了，把他女儿从床上推到床下去，常常晚上这样，所以他又病痛又害怕又难过，满脸愁容。我就传福音给他，我说他姓马，马太太，他的先生是一个大船的一个游轮的船长，家里什么都有，很有钱财，只是没有平安，只是没有希望，躺在床上很痛苦。我把福音传给他，我说你若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可以不怕鬼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鬼是有的，但是鬼会怕主耶稣的。耶稣传道的时候常常遇见有被鬼附着的人，然后撒旦就从他身上把鬼赶出去。我念圣经给他听，他的眼睛睁大，他说：“哎呀，我有此事。”当然有。那我就说：“你是怎么会有这个鬼的事来找你的？”他就告诉我那个原因。他说：“我以前呢，身体很胖，我胖呢怕不好看，我就吃药，吃减胖的药。所以那个减胖的药吃了以后，这样吃那样吃，他说后来就得了一种怪病，不能治的病，检查不出来的是什么病。所以姊妹们呢，要小心呢，不要乱吃减胖药。”只要你吃东西有节制，如果你长胖一点，你也很有福气，不要害怕。结果他胖没有减下去，生病了，那怎么办？中医看不好，西医看不好，就去拜拜，到庙里。他住在香港那时候，他在庙里面去拜的时候啊，他就看到一张的画，画的是什么？画的女主吕洞宾。他就说跟那个庙里的人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一幅画请回家去，在家里面和设了香案来拜他？”庙里人说可以，他就把他请回去了，天天早晨晚上烧香敬拜。好，我就告诉他说，当拜的只有一位啊，只有上帝是当敬拜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神，画的也是神，雕刻的也是神，泥巴做的也是神，木头刻的也是神，没有这么多神，神只有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当敬拜的。我说你在这里敬拜，正当你敬拜这个画像的时候，撒旦魔鬼就躲在那个像的后边，他接受你的敬拜。他说那怎么办？我说除去这一些敬拜的东西也要烧掉。好，他乐意，跟他在一起祷告，除去他家庭的偶像，把那些要用要烧的东西拿回去，通通装回去，装到我车上，为他祷告。 为他赶鬼，奉耶稣基督的名叫鬼出去，不容许他再搅扰他。很奇妙，回去了以后，他的女儿过了三个钟头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啊，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说：什么消息啊？他说：您回去了以后啊，我的母亲睡了一觉，好久没有这么睡了，她又痛苦不能睡，又害怕不能睡，她睡了一觉很甜。然后呢，她醒来以后，她说：我要吃东西。她说我给她煮了一碗稀饭吃，好久没有这样吃东西。那是一个礼拜三，我去向她传福音。后来过了两天，她打电话来，她说：牧师啊，我的妈妈说要受洗呀，她要真心信靠主耶稣啊。好了，第二个礼拜的礼拜三就去了，我们就去给她施洗。我去的时候吓我一跳，为什么呢？因为她几个月没有起床了，人呢是骨瘦如柴，都不能动，说话没有力气。那天我去，过了七天我去，她穿得整整齐齐，化妆得漂漂亮亮，坐在客厅里面等着给她施洗呀。然后她做一个见证，她说：我感谢主，我知道主耶稣救了我这一个罪人。她说如果主耶稣医治我这个怪病，我要把剩下的年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她说极或不然，如果是耶稣要我离开这个世界，我也要相信他到底。这样一个见证，我们唱一首诗歌给他施洗。感谢主，真的，主耶稣来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打上了撒旦魔鬼的头，除去了人的罪，解决了撒旦魔鬼的权势，所以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从惧怕当中、死亡当中出来，可以向撒旦夸胜，因为女人的后裔打伤了他的头。第二，我们再看一个预言，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旧约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是在1090面，旧约圣经1090面。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旧约圣经1090面，这里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请注意听啊，这是预言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的地点。主耶稣要降生在哪里啊？降生在哪里？伯利恒。这里清楚说了哈，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可是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请问呢、啊、弥迦先知是什么年代的人呢？他是主前740年到主前700年的这段时间说预言的，受圣灵的感动说预言，把预言写下来的。740年，主前740年到主前700年这一段时间，他做先知。他说什么？他说将来有一位要在伯利恒出生的，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了。那是预言谁呢？预言主耶稣啊，说他要生在那个地方。感谢主，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了很清楚的，那里有这个文士又说了，因为有几个东方来的博士看见了天上那个亮的星星，他们晓得说有一位君王要出生，他们就顺着那个星星来寻找。 可是后来他们迷失了，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找到哪里去了？找到哪里去了？啊，找到耶路撒冷去了。为什么呢？他们想说君王要生在哪里？当然生在京城嘛。所以他们就直觉的就跑说啊、哦，一定是在耶路撒冷。可是他们迷失了，他们没有注意看那个星星的引导，他们凭他自己想的要生在耶路撒冷，君王当然生在耶路撒冷。结果呢，有没有找到？没有，找不到了，怎么办？到王宫里去问王嘛。他说那生下来要做王的在哪里？西律一听见呢，可不得了，他说谁是王啊？我是王啊，怎么还有一个人要生下做王？简直造反啊！去把那个文士找来，懂得圣经的人找来，问问他们看，他说哪有一个王出生在哪里？把文士找来了，懂得圣经的，一问他，文士有没有说出来啊？不用找圣经，他都会背了，熟得很呐、啊。他说先知有预言说，伯利恒啊，虽然你在诸城中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位君王为你而出。他就背出来了，把弥迦先知的预言就说出来了。王听见了以后害怕，合成的人都不安，他说这还得了，暗暗的吩咐，暗暗的告诉那个几位东方的博士怎么说、啊、他说你们去找到了以后啊，回来告诉我啊，告诉我要做什么，我也好去拜他呀。其实他的心眼不正啊，他是什么，想去除灭他。哪还有一个第二个王出来，不得了。结果上帝的智慧高于他的智慧，上帝告诉那博士说，不要回去告诉他，你赶快走吧。那又为什么西律要下命令说要把这个伯利恒城里面两岁以内的孩子统统都要杀光呢？因为他怕有另外一个王出来，预言很清楚的，生在伯利恒城。那我们看看那个预言的应验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要从第八节看起。第八节读到十七节，请听啊，在新约圣经七十八面，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有没有应验呢？应验呢、啊、七百多年前上帝借着弥迦先知所说的，到了时候就应验了。在什么地方出生都说得准准的，他不是生在耶路撒冷，他不是生在拿撒勒，他乃是生在哪里啊？伯利恒，因为圣经预言过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预言，我们要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哦，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三节，四十二章是旧约圣经八百五十二面，一到三节。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义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义，海岛也等候他的训诲。这是预言什么？这是预言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形象。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传道？他是怎么样的为人？就把他描写得很清楚了。他不喧嚷，也不竞争，他满有慈爱，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预言的清楚。好，我们看预言的应验，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是在新约圣经的第十六面，我们从第九节读起。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十七节，请你注意，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争经，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义，叫公义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以赛亚先知是什么时候说预言的？七百多年，是不是？七百多年以后，清清楚楚地说，这为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一点不含糊。那你说有一个安息日，主耶稣进到一个会堂里面去，看见一个人右手枯干了，他就怜悯他。可是许多人在那里观察他，要控告他，要除灭他，他却怜悯那个人，说，把你的右手伸出来。当他怎么一伸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左手完全一样好。下面就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怎样。他说，这是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喜爱的，他不竞争，不喧嚷，不为自己传名。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就是要应验这个话。上三个礼拜五我们还唱着一首歌，有人读了这一段的圣经受感动，写了一首诗歌，叫做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有谁会唱这个短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珍珠，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怎么我独唱了，没有人跟我一起唱？大概我唱的太高了，曲高和寡。感谢主的恩典。 江禅的灯火他不吹灭，一个灯快要熄灭了他不吹它，该给它加油让它继续的燃烧起来。一个折断的芦苇，芦苇是最不值钱的，最贱的，最人看不起的，折断了快要断了他不折断，他要把它扶持起来，那是写明什么？写明他的爱，他的体恤，他的怜悯。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的感觉是这样，我们真是像一个快要断的芦苇，快要残的灯火，没有人关心我们，没有人了解我们，没有人爱我们，我们是被遗忘的人。不要忘记，有一位耶稣肯体恤，因为他是恩主，而且说他爱你到底，创始成终。你记得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不爱你了，还有一位爱你的主耶稣基督爱你。你们听过吴永长老的见证吗？我们当中好多人认识吴永长老，听过他讲道。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头一回我就听到他讲他自己的见证。他说发现得了癌症，被送到台大医院里面去，把肚子开开，肚子肠子里面满了癌，大的小的一个一个，医生说缝起来送回家去准备后事。哎呀，他们夫妻二人几个孩子在旁边彼此痛苦。他说主啊，我的妻子就要成为寡妇，我这么多的孩子将要成为孤儿，谁来照顾他们呢？他祷告难过。正在这个时候，他一个小的孩子，一个女儿，女孩子上过主日学，哎，上帝接着他的口讲话，说什么话？就说这一节圣经。他说崖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禅的灯火它不吹灭。一个女孩子那么小小的，她开始讲话。哎呀，当吴永长老听见这个上帝的话，他有信心，他说我病必不至于死。他祷告仰望上帝，他说上帝啊，我乐意顺服你，因为我以前背逆你，你三番两次的呼召我拣选我，不肯起来做工为你做见证，现在我决定顺服信靠。祷告他得到医治，三天以后他就跟那个妻子说，你去告诉医生我们出院，我的病好了。医生说你发神经病啊，凭信心出院。他说神已经医治我了。果然他好了嘛，现在活了30多年还到处传道，感谢主。崖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禅的灯火他不吹灭。这是主耶稣的形象。我们看再看一个地方，哦，时间不多了，跳过一个，看第五，诗篇第22篇第一节，诗篇第22篇第一节，诗篇第22篇是描写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最清楚的一篇。你从头到末了，念到末了，你可以看出来主预言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幅的情，那个景况就显明出来了。我们先看第一节，是在旧约圣经672面第一节，这里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呢？你还记得这句话什么时候说过？谁说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我们看7节到8节，这里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吗？只描写人的嗤笑，撒旦的试探，要他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第16到18节，描写他的手脚被钉，
人要分他的衣服。十六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里衣练就。清楚不清楚啊？非常清楚，预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幅图画。请问大卫是在什么时候写这个诗篇呢？大卫是什么时代的人呢？大卫是主前一千年的人呢，一千年前写的清清楚楚，描写主耶稣那幅被钉十字架的图画，不是他自己晓得，是上帝告诉他写出预言来呀。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很清楚说，耶稣要被列在罪犯之中，他要钉在两个强盗之间，所以被列在罪犯之中。他说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人代祷代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谁为罪人代求过？主耶稣啊。他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清清楚楚的，一个是一千年前写的，一个是700多年前预言的，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情况通通描写出来。上帝的话是确实的，是确定的，是永远坚立的。为什么？我们最后看见的圣经彼得后书第1章20到21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在新约圣经的342面，新约圣经342面第一章20到21节，这里怎么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21节，请注意，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们一同念21节，请。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们祷告。我们感谢主，您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您的法度是确实的，您的训词是确定的，您的预言是准确的。感谢你，我们的信心建筑在这一本永远不动摇的天下之大经上面。我们感谢您的恩典，盼望借着这些话语使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盼望借着这些话语使我们不但自己得着，也乐意去向人做见证，盼望借着这些话语使我们的爱心受到激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